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，今天阿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《愚公移山》。在中国有两座大山，一座是太行山，一座是王屋山。这山有10000多丈高，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。山的北面住着一位快90岁了的老爷爷，他叫愚公。他家的大门朝着这两座大山，出门做事就要走很多的弯路，进出十分的不方便。有一天，他召集了全家大小，对他们说，
这两座大山堵住了我们家的出路，来往都不方便，我们要大家出力搬掉它，开出一条直通豫州的大路，以后我们出门去也省得绕路走了。
大家都很赞成，只有他的老伴心中有些疑虑。他说，
我看你们这点人，他连一个小土堆也平不了，别说这么又高又大的两座山了，再说挖出来的那些石头泥土往哪儿送啊？
大家都说，
挖出来的石头泥土我们可以把它扔到渤海滩去，石头泥土再多也不愁没有地方堆呀。
第二天，愚公就带了全家人动手开山了。他的邻居是个寡妇，他有一个才7-8岁的儿子，也跑来对愚公说，
老爷爷，我也要帮你挖山。
好呀，你就来吧。
他们挖山很卖力气，挖出来的泥土他们得把它送到渤海去，在路上来来往往的，一年四季都很少回家。
黄河边上住着一个老汉，这个人很精明，人们都管他叫智叟。
他见愚公他们辛辛苦苦地挖泥土打石块，觉得好笑，便去劝愚公说，
你这个人啊，为什么这么傻，这么大的岁数了，离死也不远了，用尽你的气力也拔不了山上的几根草，怎么搬得了那么多的泥土石块啊？
愚公说，
我看你是真糊涂透顶了，你还不如那寡妇家的小孩子呢。不错，我是老了，但我又生儿子，儿子还能再生儿子，就这样子子孙孙一直传下去，便可以无穷无尽的。可这两座大山呢， 再也不会长出一粒泥一块石头来，我们为什么不平了它呀？
听了这话，那个自以为聪明的智叟却想不出话来回答了。就这样，愚公一家跋山不止，终于感动了天神。天神把这两座山劈开，这样从此以后，愚公一家就不用再挖山了。他门前的路一直通到了豫州，出门也就方便多了。小朋友们，希望你们能像愚公那样，不怕困难，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情，这样就一定能够成功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音乐天地节目开始广播了，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。今天我们为你们播放的儿歌是小毛驴儿，让歌声把微笑带给你们。
程爷爷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，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大家好，
程爷爷好。
在今天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里，我们读唐朝诗人张祜的一首诗，题目是《题金陵渡》。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《题金陵渡》：金陵金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请大家再听一遍《题金陵渡》：金陵金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 两三星火是瓜洲，金陵金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这里的金陵渡在江苏省的镇江，小山楼是诗人当时寄居之地。作者在一次长途旅行中，在金陵渡这个地方住了一夜。我们知道，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十分简陋，陆地上常用的是马车，水路上就是那种人力摇动的船只。在漫长的旅途日月中，最容易让人感到孤独无聊，想念家人。从这首小诗中，我们看到诗人就是因为这个而愁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。也许他起来了好几次了，就站在小楼上呆呆地望着外边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这两句写的正是诗人在小山楼上的所见。这里斜月的斜字不仅仅是写景，实际上也点明了时间。这时月亮正落到天边，太阳快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，这时候天还很黑，潮水已落。在朦朦胧胧之中，诗人忽然看见远处有几点星火在闪烁。哦，那不是江对岸的瓜洲吗？诗人不禁喊了出来。其实旅途中的诗人固然愁绪万千，但毕竟越来越接近目的地，心中的愿望也越来越快地成现实，因此那两三星火才引起诗人如此这般的欣喜和振奋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星景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金金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，我接着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。上一次讲到，在美丽的大湖边，蜜蜂觉得累了，也感到饿了，乔治去找吃的东西，看见那边路边长着很多很多野桑树，上面长满了桑葚。乔治便用他的帽子把大而甜的桑葚装来给蜜蜂吃。把你的手绢也给我，我好用它来盛草莓，因为离这不远的小路边的树荫下结了好多榛子，我再装回一口袋的榛子给你吃。说完，乔治在柳树底下为蜜蜂铺了一个草床，就匆匆地走了。蜜蜂很听乔治的话，他合起双手躺在草床上，抬头看着蓝蓝的天空和闪烁的星星。渐渐的，由于一天的疲劳，他的双眼模糊起来。朦胧之中，蜜蜂好像看到一个小矮人从天而降，骑着乌鸦飞下来。原来这不是在做梦，那个小矮人勒住衔在乌鸦嘴里的缰绳，在小姑娘的头顶上盘旋了几圈，瞪大眼睛打量着她，然后又一勒缰绳消失在空中了。蜜蜂迷迷糊糊地看着这一切，但很快还是昏昏入睡了。乔治采完榛子回来，蜜蜂还没醒来，他不愿惊醒蜜蜂，于是把野果放在他的身边，自己远远地坐在湖边等着蜜蜂醒来。
湖水似乎也在泛泛的水草下沉睡着，湖面跳跃着一层淡淡的月光。突然，月亮高高的跃上枝头，湖水即刻波光粼粼，变得更加活跃。其实，那闪闪的亮光并不都是月亮的光芒，一阵阵蓝色的火苗跳跃起来，呼呼地飘过，似乎还夹杂着舞曲的节拍。乔治顿时发现，闪动着的火苗下面是一群女人的额头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从翻腾的波浪里伸出一个个美丽的人头，他们都带着水草和贝壳做成的法冠。很快，乔治又看见了他们披着绿发的肩膀和挂满闪闪珍珠、裹着纱巾的胸脯。乔治这时才猛然认出，这就是水妖。他撒腿就要跑，可是一只只雪白冰凉的手臂突然死死地缠住了他。不论乔治如何挣扎，如何呼叫，都无济于事。他眼睁睁地被水妖拖入了水底，带到了水晶和岩石砌成的大厅里去了。当乔治出了事被水妖抓走时，蜜蜂还在沉睡，湖水倒映出晃动而支离破碎的月亮。这时，刚才趁乌鸦来偷看他睡觉的那个小矮人又坐着乌鸦飞回来了，他身后还跟来一大群小矮人。他们不仅个子矮小，而且白白的胡子一直垂到膝盖，他们的样子一个个都像小老头，可个头都只有小孩那么高，看上去他们都像些铁匠，因为身上都系着皮腰围，腰里别着铁锤。他们走起路来姿势特别好笑，先是蹦得高高的，然后再朝前翻几个跟斗，非常敏捷利索。尽管他们翻起跟斗来的样子滑稽可笑，可他们的表情却都一本正经。他们到底想什么？到底会干什么？让人琢磨不透。小朋友，欢迎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《百灵书屋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百花谷”三个大字。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，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念的这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松树，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。松树，松树，松树高又大，风霜雨雪全不怕，四季常青挺又直，山河遍地都有它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我给你们再念一遍。松树，松树高又大，风霜雨雪全不怕，四季常青挺又直，山河遍地都有它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首儿童歌谣吗？
喜欢。
好，小朋友，那么你跟我念一遍好吗？
好。
松树，松树高又大，
松树，松树高又大，
风霜雨雪全不怕，
风霜雨雪全不怕，
四季常青挺又直，
四季长青挺又直，
山河遍地都有它，
山河遍地都有它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我们再念一遍。 松树，松树，高又大。
松树，松树，高又大。
风霜雨雪全不怕。
风霜雨雪全不怕。
四季常青挺又直。
四季常青挺又直。
山河遍地都有它。
山河遍地都有它。
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。松树，松树，松树，高又大。风霜雨雪全不怕。四季常青挺又直。山河遍地都有它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念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谢谢小朋友收听，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，又到了我们学绕口令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一首关于白菜的绕口令。白菜呢，就是你们经常在饭桌上爸爸妈妈做给你们吃的一种蔬菜。好，今天我们这首绕口令的名字呢，叫做买白菜。白奶奶买白菜，白菜买来排开摆，排白菜，摆白菜，白奶奶把白菜摆开晒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还是比较绕舌的吧？里边呢有一个排开的排和一个摆，摆放的摆，这两个字加在白菜前面做动词就比较绕舌。然后呢还有一个摆开晒，因为晒和菜呢有相同的韵母，所以也比较绕舌。好，下面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买白菜，白奶奶买白菜，白菜买来排开摆，排白菜，摆白菜，白奶奶把白菜摆开晒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你记住了吗？下面我们再用快速度来最后把它念一遍，好不好？买白菜，白奶奶买白菜，白菜买来排开摆，排白菜，摆白菜，白奶奶把白菜摆开晒。这首绕口令比较绕舌吧，没关系，多念几遍我们就会了。白奶奶买白菜，白菜买来以后呢要排开来摆，排完以后呢还要摆开来晒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小叶姐姐和大家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说鸟不是鸟，躲在树上叫，自吹啥都懂，其实全不晓。谜底呢是打一种昆虫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蝉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自然现象。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深山冷傲有伏兵，兵马来时闹盈盈，兵马喊叫他也叫，兵马禁止他无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 再给大家说一遍。深山冷傲有伏兵，兵马来时闹盈盈。兵马喊叫他也叫，兵马静止他无声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玲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。在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时间里，阿姨要为你们解答的问题是：火车为什么不能在地上行驶呢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火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同样的问题？火车为什么不能像汽车一样在地上行驶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在轨道上运行？如果你们也有过同样的问题，那么今天就来听阿姨给你们解答。这是因为火车的车轮和铁轨都是钢制的，和汽车的橡胶轮胎是完全不同的。而且车轮与铁轨的接触面积小，所以摩擦力也很小，这样能使火车即使拉很重很重的货物，也能在轨道上快速行驶。我们知道一列火车头能拉很多节长长的车厢，每节车厢载重的货物都有几十吨。火车又长又重，如果离开铁轨，任何路面都会被压出坑，而使火车不能在地面上行驶。所以火车只能在专门铺设的铁路上行驶。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